诗篇第一篇是很多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因为如果你用那个麦琴读经计划，你会在1月1号的时候就读这一篇。然后任何读经计划，如果它是让你一年能够读完一遍诗篇的，基本上你都会在1月1号的时候读诗篇第一篇。我们第一天的时候一般都比较认真，所以我们第一天的时候会有深刻的印象。尤金·彼得森在他的书《回应神》这本书里面，他说诗篇第一篇为祷告描绘了一幅图画，使我们看到一个祷告和亲近神的人，他的生命会带来怎样的果效。诗篇第一篇是整本诗篇的开头。我们知道诗篇很长，所以如果你之前不怎么翻圣经，你把圣经从中间翻开的话，一般来说不是到诗篇就是在以赛亚书。诗篇很好的介绍了整卷诗篇是神对于所有那些愿意回应圣约的人会带来怎样的祝福。这个圣约就是神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诗篇让我们看见，在人当中神已经把人分成了两种人，第一种人是义人，另外一种人是悖逆的人。他为整卷诗篇设立了一个主调，整卷的诗篇都是在告诉我们类似的信息，就是我们应当如何成为义人，我们应当如何对神、对敬虔、对公义产生正确的盼望。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它是一个诗歌题材的文学作品，它不是一个历史记录，它不是律法教导，不是先知预言。所以在诗篇当中，往往作为一个诗歌来说，如果你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不是，如果你是一个文学爱好者，那么诗歌往往向我们描绘一幅图画，一个理想的图画。很可能你会觉得说我达不到那个图画，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它仍然向你描述一个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人应该是怎样的。它向你描述一个理想的人，而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那个理想的人，那个真正唯一的理想的人是神自己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样子，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的生活向我们展示什么是一个理想的人。所以我们在诗篇有很多是大卫所写的，可能你读过列王记，你就知道大卫没那么好，他的诗篇里面把自己写那么好。那大卫的诗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不是在描述他自己，他是在描述那个真正那个将来要来的弥赛亚的君王。诗篇第一篇让我们看到一个敬虔的人，一个义人，和一个不敬虔的人，也就是悖逆所受的刑罚有怎样鲜明的对比。他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你要成为怎样的人，他给我们一个问题，你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要成为一个在上帝眼中作为一个义人，还是要在上帝 眼中成为一个恶人。上帝没有给我们一个中间选择，没有告诉我们说你可以不做义人也不做恶人，就那儿原地待着。上帝没有给我们这样的选择，上帝告诉我们你要么做一个义人，要么做一个恶人。义人是怎样的，恶人是怎样的，这也是放在我们今天所有来到这个地方的人在你面前，上帝给你一个问题，你是要做一个义人还是要做一个恶人。上帝没有给你其他选择，上帝没有说你可以原地待着什么也不做，你只有两个选择。所以我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诗篇第一篇，也就是旧约的512页，如果你用的是红边的圣经，旧约的512页。很短，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献上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幅美好的图画，这幅图画向我们展现了义人是怎样的和恶人的结局是怎样的。求你帮助我们在这篇诗篇里面认识你的话语，在这篇诗篇里面看见自己的处境，也在这篇诗篇里面做出自己的决定，我们要做怎样的人。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改变我们的心，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这个诗篇，这一篇的诗篇告诉我们，被神称为义的人是一个被神认识也爱慕认识神的人。一个被神称为义的人是一个被神所认识也爱慕认识神的人。换句话说，被称为义的人不但自己爱慕神的律法，遵守神的律法，而且呢，他也被神所认识，他就在神的手中。我们可以把这个诗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到第二节，主题是义人的道路。第二个部分呢，是第三节到第五节，讲到恶人和义人的对比。第三个部分是第六节，神他所知道的是什么，神的道路是什么。我们从这三个角度去体会和品尝诗篇第一篇所给我们带来的信息。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讲到敬虔的福分。第一节的一开头讲到第二节 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的圣经是讲到这人变为有福，就是好像给我们的感觉是做到这些的人他就算是有福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原文或者看是英文的翻译的话，在第一节他是讲到 blessed is the man， 就是这样的人是蒙福的人。所以其实第一节和第二节它连起来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息，就是蒙福的人他有这样的一些外在特征，而不是说你做到这些你才蒙福，不是说你昼夜思想你就蒙福，而是蒙福的人他有一个外在的表现，他的表现是爱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的蒙福最正确的顺序是蒙福的人是这样的，所以第一节的第二节把它颠倒过来，蒙福的人是这样的，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是他正确的顺序。所以蒙福不是我们用我们的功劳和我们的努力去换来的，也不是我们应得的，不是说你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天天读圣经，你就配得上帝给你福气，而是说神给那些他所赐福的人，这个福气的外在表现是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神采取主动赦免和释放罪人，并且给我们的新生命活出称义的生活。离开了神的祝福，人就是在罪恶当中被咒诅，而且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就像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到十九节里面神对亚当和夏娃的宣判一样。圣经在这里不是说这个人是快乐，甚至也没有说他是喜乐的。我们常常把喜乐或者快乐当作是蒙福的一部分，但有的时候基督徒也会是愁苦的，有的时候基督徒是在幽谷当中的，有的时候基督徒会经历那我们所不能够承受的压力。我们因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人在乎的是感觉，感觉决定了一个人是怎样的，所以一个人是快乐的，这种快乐的感觉好像决定了他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呢，义人有时候不快乐，义人有时候在悲伤当中，义人有的时候在苦难当中，但是在上帝的眼中，这样的人仍然是蒙福的。神把祝福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无论我们的外在环境怎样，无论我们的自我感觉怎样，神的祝福都在他儿女的身上，而不会被这些环境所摇动，也不会被上帝所拿走。虽然祝福是来自神的，但是从第一节到第二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祝福是透过两种类型的行为表现出来的。第一种类型的行为是与罪人分别，第二种的行为是与神联合。这种分别是用三个否定句来组成的。人怎样与罪人分别呢？这是三个否定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个从在英文当中或者在原文当中都是讲到行走，就是 walk， 就是行走，不跟随恶人而行走，不跟随恶人去行。恶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不敬畏神的人，不敬虔的人，我们不跟随这样的人去行。第二，不占罪人的道路，占那很简单，就是占，原文也是占，占就是不站在罪人的路上，不和他同路。第三，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不和他同坐。谢曼人的字面意思是什么呢？谢曼人就是对那些对神不加理睬、对真理不予理会，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随从自己心意做事的人。他读到神的话语，他说啊，这是神的话语 so what， 然后把它放在一边。或者是他看到一些别人的教导，看到神说我们应该如何而生活，他对此不加理睬，这是你的事情，这是基督教的事情，这是你们那些，或者有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会看到圣经的真理说这是高级基督徒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这是那些属灵人才应该做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这些人都是谢曼人，因为他们对神的命令不加理会，他们认为神是对别人说话，不是对自己说话的。这些人都是谢曼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从就是不和他一起走，不站不和他走同一，不和他在同一个位置上，不和他行在同一条路上，不做不和他结伙，那这个三个动词它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和他们在一起。所以你看到这里，不仅仅诗篇让我们看见蒙福的人的特征不仅仅是他不做坏事而已。我们以为一个蒙福的人就是不做坏事的人，他主日来聚会，他有奉献，他每天都读圣经啊，或者是他向别人传福音，我们都把常常把这个蒙福体现在他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上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朋友也很重要，你的心跟的是谁也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做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或者我们也没有停止行善，但是我们的心不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的心在恶事上面，我们的心在恶人上面。比如说我们在心在跟随某一个广告，我们的心在跟随某一种与世界与圣经相抵挡的观点，或者我们的心被世界掳去，我们看自己不看自己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看自己是一个白领，或者看自己是一个海归，或者看自己是一个月薪两万以上的人，这些外在的东西定位了自己，而不是与基督联合这件事情定位了，确定了我真正的身份。这些都是这里所说的从了恶人的计谋，占了罪人的道路，做了亵慢人的作为。那诗篇第二篇一开头就描写什么是恶人的计谋，什么是罪人的道路，什么是亵慢人的作为。在诗篇第二篇里面讲到，他们的特征就是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挣开神的捆绑，反对神的律法，反对上帝的规则。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面，我们的文化都在给我们同样的信息，就是我们挣开上帝的捆绑，我们不要任何外在的权威来束缚我们自己，我们要随着本性，要跟随你的心。那你的心谁来跟？你要跟随你的心，你的心在跟随神呢？谁呢？你的心在跟随这个世界所灌输给你的东西，你的心在跟随你所读的微信的朋友圈里面的文章，或者是你看到的广告，或者是地铁里面的电视，你的心在跟随这些东西，你的心在跟随这个世界所告诉你的所谓的自由。今天基督徒要面对的另外一种殉道，是为了真理而不跟随这些东西，为了真理愿意做一个这个世界所不欢迎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所以恶人、罪人、亵慢人是什么样的人？不仅仅是那些做了坏事让你摇头叹气，让报纸杂志批评的人啊。如果你有时候，如果你喜欢在看晚上看什么上海电视台的节目，你有时候看到什么百万青啊、老娘舅啊，然后跟你讲一些案例，然后你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为什么社会上会有这样的人，你会对他摇头叹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恨恶的不仅仅是那些人，有很多道德看起来很高尚的人，有很多他的道德甚至让你自惭形愧的人，他的成就让你觉得羞愧的人，但是他可能是不认识神、违背神的律法、拒绝神、抵挡神和亵慢神的人，是我们身边的人。朋友和同事常常在不知不觉之间对我们有深远的影响。我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非基督徒的朋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没有非基督徒的朋友，我们就没有办法见证和完成福音的大使命。但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那些能够对我们的心说话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非基督徒还是基督徒？是即便是基督徒，他是一个爱慕神的人还是一个远离神的人？如果我们对我们心说话的人不是用圣经对我们的心说话，不是用真理对我们的心说话，那么我们就会渐渐地陷入最终， 我们就会对神的旨意麻木，我们渐渐的会和那些能够对我们的心说话的人，他的立场一致，他的观念一致。所以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你的朋友是在建立你对神的爱慕，还是在拆毁你对神的爱慕？你应当在教会当中建立属灵的伙伴关系，除了听到以外，哪怕你能够每天都用喜马拉雅或者是网上电台听到，但是你仍然需要那一些或一两个，我们也不要求多，不需要每一个人都能够对你的心说话，这样你的心也烦死了。我们需要一两个人，有一些少数的人能够对你的心说话，他能够看穿你的生命，他能够观察你的生活，他能够对你说诚实和劝告的话。企图靠一个人读经祷告就能够胜过罪恶，这是撒旦在人的脑子里面所放进去的最愚蠢的想法，这种以为自己能够靠一个人胜过罪恶。我自己也曾经着迷于工作，我曾经被老板们所描绘的大饼，所谓的职业生涯 career path 这种东西所深深吸引。但是一直到我在公司里面遇见非常属灵的基督徒，他对我的心说话，他看到我不健康的生活状况，而且他用他的生命向我见证了一个基督徒应该是怎样的，我才被纠正过来。我们需要有健康的能够引导我们并且提醒我们的属灵友谊，不然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所影响。当然如果一个基督徒连教会都不来，或者很少来，或者不是稳定的来，同样的他没有让神的话语可以持续的对他的心说话，从而我们会说一个人停止聚会是犯罪。但你如果说一个人，他说因为希伯来书十章里面说不可停止聚会，但希伯来书一章十章里面并没有说每个礼拜来才算是停止聚会。那如果有个人告诉你说我两周来一次，我没有停止聚会，我只是不按照你们大家所认为的通常的频率而已，那我也没话说。但是我会说这对自己来说是不健康的，因为你没有让神的话每个礼拜都可以对你的心说话，而是让自己去选择为自己凑成色拉。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希望大家培养一个胃口，让神在我们的社交关系当中掌权，使我们渴慕让神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在友谊当中彼此长进，使我们有一个胃口，让我们在谈话当中如果与基督没有关系我们就不舒服。在我们和朋友的对话当中，如果我们没有谈到心灵的问题，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在浪费时间，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虚浮的对话，不是一个让我们真正有质量的花时间的对话。所以希望上帝这样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我们生命的质量，我们时间的质量。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作者在指出蒙福的人与恶人的分别，他用了三个动词，行、站、坐。我们在前面徐徐姊妹为我们读的经文生命记六章七节也是用了这三个动词，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多了个躺下，都要谈论。所以生命记六章七节，我们在这里面在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看见摩西常常用的话语是听啊，以色列的百姓你们要听。所以他让他们听的是什么呢？就是坐、行、躺、起来都要谈论神的话语。这些动词在肯定句当中，所以生命记六章七节是肯定句，在这些肯定句当中被使用的时候，体现的是整个的人都是被神的话语所吸引，被真理所吸引。谁在引导他？他被谁牵着走？生命记六章七节告诉我们，他应该被神的话语牵着走。而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他不应该被这世界牵着走。所以否定句和肯定句都告诉我们，拉扯我们心的力量应该是谁？应该是从神而来。敬虔的人不参与任何与邪恶有份的事情。这三个动词都是体现敬虔的人全人的忠心和全人的奉献，就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告诉我们一样，整个人都应当是奉献给神的，因此不应当与罪恶有份。那么这里还有三个名词，就是计谋、道路和座位。计谋是什么？计谋是一个人的思想，他心里在想什么。道路是什么？道路是他的举止、他的行为、他所做出来的事情。他的座位就是他的立场、他的观点，他形成了某种哲学。 这是一个人效忠对象的基本范畴，就是我们用一般来说，当人要做一件违背他良心的事情的时候，他也都是这么入手。我先有一个罪恶的念头，然后我付诸实施了，当我付诸实施之后，我要合理化我的行为，所以它就会形成立场。当立场加深之后，他原来的行为被合理化，他就进一步的把他的思想往下一步的地方去拓展。所以接受人如何效法世界呢？我们效法世界的方式也是一样的，我们先接受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建议，然后呢，我们运用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方法，最后我们采纳了这个世界给我们的立场。所以思想、举止和立场是人在陷入罪恶当中的时候常常滑动的那个轨道滑动的方向。比如说被工作捆绑的人，都是先从所谓的职业发展或者是世界向他描绘的职业蓝图而被吸引的，这是他的思想的开始，然后他付出了行为，然后他产生的立场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甚至会传递他的行为，因为他希望周边的人也认同他。而一个被愤怒捆绑的人，他也会先接受说我心里有股气，我这个气要发出来，这个是他的思想，然后他发出来了，发出来之后他会形成一个立场，就是当人遇见不公平不合理行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有权利使用我的愤怒反报复在对方的身上。这是我们被这个世界吸引所通常滑动的方向。这三项负面的陈述就是我们的计谋、道路和座位，也为后面所要讲到的比喻厘清道路。第一节告诉我们，思想是我们首先要防备的堡垒，是全人的钥匙。那么怎样防备我们的思想呢？我们怎样来保护我们的思想呢？一种方法是消极防御，不听不看不传，这是那个街道的黑板报上常常写的，拿到什么东西不听不看不传。但是圣经却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这样的方式，因为这样的话我们非得离世所居才行。因为这个世界随时，你不可能到了地铁上你不看那些东西，或者是你不刷自己的朋友圈，我相信很多人都做不到，我相信在座99%的人都做不到。圣经说蒙福的人是用积极的方式而不是用消极的方式去回应。那么积极的方式是什么呢？是与神联合，也就是第二节所说的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什么叫唯喜爱呢？就是当你要转离那个思想行为立场这样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滑坡，如果你要避免这样的滑坡的话，我们假设你站在一个山顶，你要避免往这边滑下去，那么那边也不是滑下去，我们假设你站在山腰，所以你要避免往这边滑下去，那么你就要转过来往着上面的方向。上面的方向是什么呢？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律法不仅仅是指的摩西五经，也不仅仅是指的旧约圣经，而是指的从神那里来的指导和命令。这是启示和宗教的区别。宗教是从人而来的，人产生出一些的立场，一些的观点，然后把他的立场系统化了，形成了某种哲学。如果这个哲学能够回答人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一般称之为宗教。无神论也是一种宗教，它形成了一种哲学，这种哲学回答了你从哪里来，从受精卵而来，往哪里去，往火葬场而去，它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宗教。那启示呢？当我们讲到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当然从宗教学的范畴来说，基督教也是一种宗教，但是呢，我们更讲到的是一种从上面而来的启示，它是从神而来的，它不是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不是我们立场的累积和立场的系统化，而是神启示给我们。神怎样启示我们呢？就是近前的人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所以近前的人不是在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也不是在为自己的行为构建体系，而是思想神已经向我们所启示的话语。神的律法是我们认识神的唯一的，这里用的是唯这个词，就是唯一的途径。我们不能够自己发明一些对神的想象，就像我们在网上会看到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会发明一些对神的想法，他会说神是慈爱的，神会拯救所有的人， 或者是他说神是慈爱的，神不会惩罚任何人。神是怎样的，不是我们认为他怎样，而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怎样。所以我们认识神是透过神的律法去认识他。这也是为什么在第二节讲到说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你认为神是怎样的神，而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神。门徒的人他有这样的一个记号，就是他对启示有渴望有追求。昼夜思想当然听起来很夸张，你如果睡觉了一般不能够思想。那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是一个诗歌，诗歌用的是夸张的修辞方法。那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没有纸张没有印刷术，所以诗歌这个圣经的传递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通过背诵和记忆。那要背诵和记忆的东西一般来说都要使用一种一些的修辞手法。我们今天用查考，很多时候用查考代替了背诵，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失去了默想和咀嚼的阅读能力。这是我们为什么在成长成熟这个早上的主日学课程里面我们鼓励大家背诵经文，因为当你把圣经记在你的心中的时候，你就会禁不住去默想它，你就会更多的去咀嚼它。所以昼夜思想并不等于你早上花半个小时来读圣经，而是能够把神的话藏在自己的心里面，去记忆它，去背诵它，让神的话语在你的行站坐当中都能够反映出来。根据箴言三章一到六节，圣经说我们要把神的话记在我们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而且我们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它，它必指引你的路。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里，或者你没有像这里所说的常常的喜爱和思想神的话，神的话就不能够很难引导你的生活。近前的人要活出的样式，就是在这里说的否定的方面，我们不让这个世界的计谋行动和立场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正确的抵挡方式不是塞上自己的耳朵，不是不和任何人说话，也不看任何新华书店卖的书，而是近前的人，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并且昼夜思想，积极的去应对，用神的话来洗我们的心。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五节。所以第一节到第二节让我们看到近前的人应该是怎样的，第三节到第五节给我们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义人和罪人，近前的人和悖逆的人，他们有一个怎样的区别。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比喻，诗歌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因为它能够让我们看见图画。这里的图画是什么呢？近前的人图画是什么？一棵树。恶人的图画是什么？那像糠秕被风吹散。在糠什么？皮还是秕？糠皮。树是一个智慧的形象，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树指的是一个智慧的对象。箴言三章十八节说，他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各有福。在创世纪里面，神在伊甸园当中把生命树放在园子里面，把分别善恶树放在园子里面。所以树代表着一种智慧，树代表着一种好像生命的象征。智慧的人与生命树相连结，箴言三章十八节表明他是倍增生命的人，而且他是一个能够建立义人恢复人的人。然而呢，诗篇第一篇里面他不但像一棵树，而且他不是一棵沙漠里的树，他不是荆棘树，他是一个栽在溪水边的树。他被放在一个能够得到供应、得到灌溉和得到滋养的地方。换句话说，它是和神的智慧、神的源泉相连接的。它不是生长在沙漠当中，靠自己的努力尽力的想要吸取一切降下的雨水，它连接在溪水旁边。对于牧羊人而言，如果你是一个放牧的人，那么如果你在旷野牧羊的时候看到一棵树，对他来说就意味着看到了绿洲。所以树对于人来说是生命的象征，是一个带来供应、帮助和保护的象征。一棵树它可见的部分和它看不见的部分，就是它的根，都有密切的关系。一棵树之所以有繁盛的可见的部分，是因为它有深刻的看不见的部分，表明它有 他的隐藏的生活，他的灵修，他和神的关系都是紧密连结的。溪水可以代表活水的源泉，代表其他的圣约的子民，代表基督的教会。这个溪水可以有很多的意义，但是总而言之，他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人是和神相连结的，蒙福的人与主联合，他有深入的隐藏的生活，就是在下面的根，他也有表面的结果子的生命。所以呢，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思想，这是他的根，这是他繁荣茂盛的秘诀。所以树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在我是一个70后，我在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经常有人在教师节给老师点歌，都点了一首歌，你猜是啥？好大一棵树，对吗？看来90后也点这个歌，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大家点这首歌呢？因为我们想到老师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供应别人的人，他是一个遮盖别人的人，如果是好老师的话，新闻报纸里那种色狼老师不算。他是一个供应别人的人，他是一个给别人带来祝福的人，他是一个在你生命当中投资，给你带来保护，给你带来赐福的人。所以对，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就是树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活着，树是为了别人。基督徒应当渴求成为这样的一个树的生命，他能够给别人带去供应，他能够给别人带去保护，他能够给别人带去遮盖。那么你怎样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呢？就是与生命泉相连接，渴慕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和思想神的话语。按时和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是他们的外在表征。就像在其他智慧文学当中所描述的一样，近前人的成功是神按照他的旨意和预定无障碍的来使用我们。一个蒙福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很有钱的人，而是神的话语的供应和神的工作在他身上彰显出来。箴言11:30说，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所以这里讲到说，一人他是结果子的人，他结果子的目的是什么呢？没有一个树结果子是给自己吃的。你没有看到一个树结果子，然后这个树自己说，哦，我要吃果子，我把它吃了。树结出果子来都是为了供应别人，供应飞鸟，供应路人，或者是供应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倍增，是为了带出更多的生命来。所以这里的果子很明显的不是指职业的或者是财富上的成功，而是生命的倍增。他有与神连结的生命，而他与神连结的生命借着他倍增和祝福了更多的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定会是结果子的，而他结的果子一定会带来倍增。在路加福音13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面，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到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他说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人怎么说呢？他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就再把它砍了。所以这是一个主人，他要对树实行审判，但是管园子的人却说，我要继续的去照顾这棵树。今天神没有照着我们的过犯待我们，对于那些没有结果子的基督徒来说，神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把我们砍掉，是因为有一位身上高天的大祭司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他对神说，父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了，不然就把它砍了。但我们谁都不希望被加上粪，但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生命如果要能结果子，我们需要经过某些的历练，我们需要经过主的对付。我想这是这节经文所给我们的意义。今天基督用他的道来浇灌我们，用他的肉在喂养我们，用他的血洗我们的罪，也亲自用我们的环境甚至我们身边的人在对付我们，除掉我们身上那些悖逆的东西。因为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要剪去，凡结果子的就要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枝叶茂盛的庞然大物不一定结果子，但是结果子的一定枝叶茂盛。所以诗篇告诉我们，它的叶子也不枯干，而是持久的、长青的、永生的、赞美的、繁盛的、得人称赞的、 美丽的信望，它有果子也有叶子。如果你读过旧约士师记的话，你应该记得还有一个地方，在旧约士师记当中有个关于树木的比喻，在士师记的第九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基甸的小儿子约坦向世界人发出一个警告，他讲了一个关于树木的预言，他说有人要告一个人做王，有种树，森林当中的树要找一棵树做他们的王。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那里，因为我觉得这段经文可能对一些人来说不太熟悉，所以我希望你翻过去，让你盯着他看。第九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五节，这是一个树的比喻。第九章的第八节，树木说他们要高一棵树为王，管理他们。他们首先去找了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因为橄榄树结果的那个油，橄榄油是从橄榄树榨出来的，橄榄果子榨出来，飘摇在众树之上呢。然后树木去找无花果树，然后树木去找葡萄树，然后最后十四节他们去找荆棘。荆棘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从植物学的角度上来说，它不是树木，它不是木本，它是一种灌木。所以你看到这些树都是为什么而活着呢？橄榄树说我要榨油，无花果树说我要结果子，葡萄树说我要酿酒。所以这些的树都是为着别人，只有荆棘它是为自己。他说你们得听我的，你要我做王就得听我的，不然我就搞死你们。树的形象，这是这个比在这个预言当中，树的形象是为了荣耀神，为了侍奉人，这是圣经让我们所看到的一致的图画，不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和绿叶，不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得到荣耀或者吃自己的果子，而是为了服侍人。健康的树是祝福和服侍别人的树。那么罪人是怎样的呢？罪人不是一棵树，他像糠皮被风吹散。马拉基书四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都必如碎棘，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所以无论是马拉基书还是诗篇第一篇，让我们看到对恶人的比喻都是糠皮和碎棘，他们都是庄稼的一部分，但是是没有用的一部分。新约当中庄稼比作是待收割的灵魂，而那些不愿意悔改背逆神拒绝神的人，就是在这里所说的糠皮和碎棘，因为他们对神来说毫无用处。恶人是他们对神来说毫无用处，而且神最后也会审判和毁灭他们。所以第五节就自然地得出结论，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好，恶人必站立不住，我们很容易理解，但这里特别讲到说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义人是由那些认识神也被神所认识并且享受神的同在的人所组成的，义人不但今天享受神的同在，也在将来会永远的享受神的同在。这句经文也暗示我们，对当时的人来说，义人的会是什么人？是以色列人，是以色列的群体。在以色列的群体当中也有罪人，也有那些不信的人，就像我们看到在旷野跟随摩西离开埃及的人当中，有一些人是不信的，他们被大地吞吃，被神所审判。而在今天义人的会，也就是基督的教会当中，也有不信的，我们在我们当中也有不信的，或哪怕是成员当中也有可能他当初的信是装出来的。但是圣经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审判从神的家中起手，神首先从他的百姓当中审判那些罪人。所以如果各位在座的朋友们，不要以为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不要以为你有宗教的操练你就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是一个爱慕神的律法，认识神的公义，明白自己的罪，并且在基督的面前悔改和以神为中心的人。 这里说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这是给那些基督教爱好者一个严重的警告。我们设想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没有重生得救，没有真正的相信，但是呢，因为他经常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他了解基督教的教义，有的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哪些人是不是，因为教会有100多个人，可能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人经常来，我们就会叫他弟兄或者姊妹，他也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第二种人已经悔改，已经信靠主，但是他读了一些基督徒的传记，比如约翰威斯里的传记，威斯里讲到他有一个重生的经历，那他会认为说啊，我没有这种经历，我好像没有重生，但其实呢，他是一个爱慕神的律法并且已经悔改信主的人。所以第一种人他不是基督徒却以为自己是基督徒，第二种人他是一个基督徒却以为自己不是基督徒，或者怀疑自己是不是基督徒，哪一种人到审判的时候更可怕？第一种人更可怕，因为第二种人，当然第二种也不太健康， 但第二种人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可能会安慰他说你是我的儿女，但是第一种人就像耶稣说，那些你们现在叫我主啊主啊，但是到天上的时候我说我不认识你。所以这是为什么教会成员制是如此的重要，因为我们需要认出哪些是在他的言语和行为上，在他的信心上彰显出他是结果子的人，他是一个有外在基督徒证据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去读一个人的心，但是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从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子。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没有认罪悔改和归主，不要以为你来到教会或者有人称你为弟兄姊妹，你就可以免了幕后的审判，你仍然需要福音，你需要抓紧机会了解福音和信靠基督。那对于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来说，你要把罪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不仅仅是让他愿意来教会，不仅仅是让他愿意做一个祷告，因为你给他虚假的救恩比什么都可怕。我们对于父母亲属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往往期望很低，我们会巴不得他来聚会，我们就会觉得说他已经信主了，愿意做个祷告就可以交差了，我们就骗自己说他得救了，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过我们自己的生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就是那些旧约当中说平安了平安了的那些假先知一样，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平安。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仍然是站立不住的，我们要看到灵魂来到基督的面前，并且渴慕他，享受他和愿意顺服他。第三，我们看到第六节的总结，诗人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为什么在第一篇当中作者如此肯定义人和恶人的结局有如此大的不同呢？因为神知道，这是关于神的知识，是神自己的启示。关于神的知识不仅仅是知道什么是义，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也是指向你和神的关系，你对神应许的确据，你对神的关心和爱的确定。我想请大家注意知道这个词，神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什么叫知道？知道是一个非常亲密的词，在希伯来文里面，甚至将当希伯来文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用知道这个词。英文 NIV 的版本把这个知道翻译成 watch over， 就是神的看顾，神看顾你，神保守你。在出埃及记2章25节，耶和华听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发出的喊声，他知道了。所以耶和华听见人的抱怨的时候，神知道，神的知道是神对他的百姓深深的承诺和委身，神的知道是神对他产业的爱，神对他产业的照顾和神对圣约的持守。义人的道路是由对神的爱和对圣洁生活的持守，也就是与罪的分别来体现出来，而另一条道路则是恶人的道路，也就是灭亡的道路。没有中间道路，没有一个岔路口，你可以永远停在那边，你上了这个路你就会往前走，没有一个不委身于神又可以免于灭亡的道路。在这里义人的前途是光明的， 所进的门虽是窄的，所走的路虽是小的，找到的人是少的，但是却是把我们引到永生的路。义人的道路有时候是崎岖的，有时候是让我们吃亏的，甚至让我们蒙受大损失的。但是最使我们得安慰的是，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主的眼睛随时在看顾义人的脚踪，神的眼睛看得很清楚，所以义人的道路是越走越明了。当审判的时候，神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并且对我们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就为你所预备的果。但是恶人是要被归入灭亡，他所行的道也归于无有，终必有一天被砍断，也无法行得通。当审判的时候，他们会听到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41节所说的话，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吧。著名的英国牧师斯布珍说，神一直在观看着我们的道路，神在 watch over 看顾着我们，因为神知道我们。虽然我们的道路常常充满迷雾和黑暗，但是主看顾着我们，他也知道我们所走的道路。即便我们的道路在痛苦的密云和暴风雪当中，他还是知道这道路，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他不会容忍邪恶临到我们。就像约伯在约伯记23章所说的，然而神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所以这是神让我们所看到的一幅图画，义人要把自己的名字永远刻在基督的磐石上，恶人却把他的名字留在流沙当中。义人在土地上耕种，他会收获耕种的果实，进入永恒的喜乐时，他会得到完全的收成。但是对于恶人，雅各书里面说，他们是大海当中的破船，他们的船身所过之处虽然会有闪耀的海浪，但是大浪最后却会淹没他，他会沉没在罪恶的海洋当中，他所经过的地方也会最后把他遗忘。这就是恶人要灭亡的道路。即便恶人被纪念，也不过是在败坏的纪念当中。所以我们分析了诗篇第一篇的6节经文，我们来回顾和应用一下，如何把这段经文和与我们今天的生活联系起来。这段经文当中提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第一种是神的道路，是智慧的道路；第二种是人的道路，是愚昧的道路，没有中间道路。有很多人想找一条中间道路，他不用委身于神，也不会像恶人那样灭亡，但是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选择。智慧的邀请是向所有人开放的，神期望我们对他做出爱的回应。那些乐意回应神，愿意把自己委身和奉献给神的人，神以永生待他。智慧的道路需要我们完全的委身，就像诗篇119篇2节所说的，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神大过一切的财富和世界，所以神也配得我们摆上最高的奉献，走那条最窄的道路。从诗篇第一篇，我们看见一位弥赛亚的形象。弥赛亚就是那棵树，他不为自己而活，他牢牢地连接于神，他从神得到力量。我们这些神的百姓和神的儿女，我们也借着基督这位真正的生命树，得以与神连接。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信息，我有3点给大家的应用。第一，我们从3个步骤去效法和犯罪，效法世界和犯罪，就是接受这个世界的建议，运用这个世界的方法，采纳这个世界的态度，也就是第一节里面所说的从、战、做。而圣经告诉我们，避免自己滑向斜坡的方式是喜悦耶和华的律法，因为影响一个人思想的事才能够影响他的生活。建立你的属灵伙伴关系，行、战、做都有基督里面的互相劝勉和鼓励，就能够帮助我们守住思想的防线。第二，我们思想一棵西边树的形象，对应康熙的形象，前者牢牢地扎根供应别人，给别人带去平安、牧养、保障和安息，他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这位主而活。而后者呢，他被这个世界的思潮和流行吹来吹去，没有定见， 世界流行什么，世界高举什么，他就追崇什么。这样的人，他烧尽了一生，忙碌了一生，尝试填满自己一生，但是呢，他没有结出果子来，他最后是被风吹散的。即便他参与那些基督教的活动，这也不能够改变他将来的命运。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牢牢扎根在基督福音上的人，是一个信靠基督和向基督悔改的人。第三，神知道义人的道路。对于他的选民来说，神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做愚蠢的决定，我们有时候会犯罪，我们有时候会被别人的罪所牵引连累，有时候我们的环境会让我们陷入迷雾和忧郁当中，但是神知道我们的道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给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是一个恩典的道路，不是我们挣扎往上的道路。无论我们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罪或是别人的罪，神的看顾都和我们同在。有的时候他的看顾是和风细雨，有的时候他的看顾是严厉管教，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他爱的表达，也是我们做儿女所得着的一个特殊的恩典。这是今天神要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愿意我们成为一棵树，也巴不得这世上的人都能够成为西边的生命树。主，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真正与那棵真生命树相连接，就是我们这位救主，他为我们活出了完美的形象，也让我们看见你所期待的你儿女的生活是怎样的。不仅如此，他为我们成了挽回祭，救赎我们，使我们能够与这棵生命树连接。因为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是肮脏污秽不堪的，我们只配在荒漠当中被风所吹散。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对付我们的心，让我们防守我们的心，胜过防守，胜过看顾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我们的心发出。求你这样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